看使徒建立的教会，我们这个教会系列讲到第14次了。我们主要的思想还集中在保罗身上。那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呢？上次我们其实是讲保罗怎么被捉拿啊。从某一方面意义来讲，他不是他怎么说这个被捉拿事情，他根本没有想象得到，在以弗所那么乱的情形，他全身而退，是吧？以弗所我们说在戏园里面，整个城都轰动了，他的朋友劝他不要进戏园，为什么？那里发生一些骚动啊，那些做偶像淫戏的人起来骚动，说这些人破坏我们的生意啊，叫我们不要拜神，其实他们拜的是假神。连这样的环境他都全身而退。我们也说过，保罗在以弗所工作的时候心里很清楚，他工作完了以后要怎么样？第一要先回到耶路撒冷啊，回耶路撒冷做什么呢？当然我们读下来就知道，然后呢去了耶路撒冷之后还不算完，他还要往罗马去。当然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心里面受感动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圣灵感动，认为他前途非常艰险，甚至会丧命啊。那先知雅加布甚至特别下来遇见了他，在推罗那里遇见他，跟他讲圣灵这样告诉我，他们要捆绑腰带的主人，他把保罗的腰带拿了以后绑在自己手上啊。但是保罗不为所动，他说你们为什么劝我叫我心碎呢？他虽然有再大的艰难也要过去啊，他心里面很清楚。那为什么他这样？很多人说神的旨意到底清楚不清楚呢？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今天我们会读到23章第11节那里的话，我们就更清楚保罗不是随便去寻道的，保罗不是随便上耶路撒冷，也不是随便心中起意就去罗马呢，就计划好买张船票或者买张飞机票去啊，当然没有飞机走啊，也没有说要走水陆路过去，都没有。他不知道怎么去，但是神知道怎么带他去。并且你会看见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，我相信罗马书这个时候写的，在以弗所他就定义要写了，所以他说什么？我祷告神叫我终究得的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啊！他相信神会带他去罗马，是不是平坦呢？那我们个人再看啊。所以我说到上次信息里面讲到他一心一意要去耶路撒冷，到底是为不是神，是为什么？是神的旨意，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慢慢越读越清楚啊。那第二个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呢啊，就是他被捉拿的时候，他怎么被捉拿呢？这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他带着几个弟兄要去这个献祭啊，就是他们守了拿细耳人的约啊，时候到了以后呢，要把头发剃下来，把头发烧掉，然后献上祭物表示他，然后祭司要报名他们洁净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他们可以离圣归俗啊，可以过日常的生活了。不然的话他在哪里，他是个归神的人，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，到了哪里就会这个变成或者不小心他叫自己沾染世俗了啊，或者呢他把一些其他事情都成圣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 Midas 点金术啊，这个国王的有个本事，一碰什么人就变成金子了，不小心碰到他的女儿，结果女儿变成金子了。当然这个是传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观念，就是圣跟俗一接触的时候，不是圣就是俗，两个都要变化了，或者哪一个才产生变化啊。所以这里你就看见耶稣基督为麻风病人祷告是何等不容易。那个麻风病人说为求主祷告，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那耶稣基督不仅没有不肯的，也没有口头我肯你洁净吧，他说了我肯你洁净，还用手去接触的大麻风病人。那你知道这一接触大麻风病人，不是大麻风病人好了，就是这个接触人也不洁净了。但是这里就说到一件事情啊，讲到保罗呢，他这个进圣殿的时候啊，没有想到他们犹太人看见，以为他带了外邦人去圣殿，就一下子不得了，说这个糟蹋圣殿，这个扰乱天家，这个人到我们这里来，弟兄们过来帮助啊，就把保罗捉起来了，然后呢，殿门都关了。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拉拉扯扯，保罗差不多快要被他们扯碎了。有人看见这个骚乱不得了，就赶快就告诉当局。到时候千夫长吕西亚就出来了，这个吕西亚是个关键人物，他一看呢就把保罗抢过来啊，就把他扛在这个重钉钉之上，带到银楼吕西亚去问话。当然在阶梯那里，上次我们讲过，在上银楼的阶梯那里，保罗就说：“我说句话可不可以啊？”那吕西亚他说你会讲罗马话，会讲我们这个罗马人的话。他说我是罗马人的，他说当然我生来就他当然听就讲这个话。然后他一直安静下来跟父老们讲话就用希伯来话，所以他是纯粹流利的双语啊，所以讲了一番话。 但是这番话呢讲到后来并没有让他们满足，结果还是烧的，兵丁还得把他还得把他抢回来，把他带到营楼里去。上次我们就说到这件事情啊，他们吕西亚问他的，你是什么人，做什么事？其实保罗就针对他的问题回答说，他是什么人，做什么事。当然这里讲出了很多他个人的经历啊，我们今天继续要从这些事情继续来看啊，所以从今天我们从22章完的在末了这段时间啊，22章整个就是讲到说是他用希伯来文在讲到他自己个人亲身的经历啊，那这个地方呢最后就讲到啊这个他讲到斯蒂凡的事情，他讲他自己得救的根源，讲到他怎么悔改信主，他本来是一个非常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，怎样，但是他也逼迫信奉这道的人，但却因为斯蒂凡的事件，他整个人改变了。那这里就讲到了什么呢？他说呀，讲到二十节啊，这个22章20节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主向我说，你去吧。我要分差你，吩咐你往外邦人那里去。其实当时这里的话很远，很多事情是保罗把很多事情放在一起啊。当然那个时候他真正的得救啊，是在大马色遇见主。可是呢，他讲到他这个整个人怎么样不堪，但是信主的整个改变了，甚至神吩咐他说，你去，你要往外邦人那里去。22节这里看见，众人听见他说到这句话，就高声说，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，他是不当活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的感觉说，你这个信道不坚的，本来是犹太人，很规矩的，这个很规规矩矩的法利赛人，我们蛮尊重你的，但是你忽然改变你的信仰，这算什么呢？这样人没有恒心，反复无常的人，不要他，除掉他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很有意思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这个话呀，也正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暴民所呼喊的话。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同样的声音又出现啊，是我们不得不相信整个拒绝福音的灵，拒绝耶稣基督的灵，又一次在犹太人身上出现。他们喊着除掉他，除掉他，不容他活的。然后把地上的尘土扬起来，扬在空中，表示说对他的深痛误解啊。那又乱了。百夫长一看这情形不得了啊，千夫长不得了，就赶快吩咐他底下兵丁把他抢过来啊，又把他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，叫人用鞭子拷问他。这回不得了，吃生果了，用鞭子拷问他。那保罗很机警啊，这个打他的意思，你知道中国人从前也是关衙衙门呢，有理无理300大板，先把你打得屈服了，然后你就讲真话啊。如果你是要告人的，也要忍受这顿痛打，然后呢你讲的话才真正是你要告的事情。那正要打他的时候呢，保罗说话了。你看这里啊，第25节，刚用皮条捆上保罗，对考在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，百夫长呢不是千夫长小兵他的底下管着人，他人是罗马人啊，又没有被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例子吗？他讲话都都定定，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啊。那这个百夫长一听这话就不得了，去见千夫长说，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？他对他上司讲话也不客气了，他说这个人是罗马人的。千夫长就问保罗说，你是罗马人吗？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？这里很幽默的对话，有时候读圣经啊，读到这里就从很紧张的情绪里忽然就轻松下来。所以千夫长问他，你是罗马人呢？你知道保罗怎么回答？他说是。千夫长自己说的，我用了许多的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。是什么？移民，他是个移民啊，这个公民权是移民来的，像我这里一样，不是生来是美国人，是移民来的。我们花了不少时间，花了不少功夫，还有什么第一优先、第二优先、第三优先，不管怎么优先，总是借光来的啊，他来了就变成了罗马民籍。他说我生了，保罗做什么？这个千夫长说，我用了许多的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。保罗说，我生来就是，他生在基督家的大树，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啊。那于是那些拷问他的人害怕了啊，离开了啊，知道他是罗马人又捆绑了他，都害怕走掉了。因为事情完了吗？没有完。因为他还在营楼里面。到了第二天呢，千夫长为了，注意这句话，千夫长为了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，便解开他，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。 将保罗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这个千夫长，你知道从前因为在耶路撒冷啊，这跟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关系。耶路撒冷不是一个自主的地方啊，它就着编制上来讲，它是巡抚的辖制。巡抚是军事的力量啊，巡抚不是好玩的，它是军事力量。所以这个巡抚底下的千夫长有相当的权柄啊，他也要维持这个耶路撒冷的治安，因为他不是直属于皇帝的啊，所以他还有很多一层一层上面巡抚是这里负这个区域责任的人，所以他在巡抚底下，他要尽他的责任。既然他把保罗从犹太人手里抢出来，为什么他不能让保罗在死在犹太人手下，不能莫名其妙死在犹太人手下？这个跟公共治安有关系的，他脱不了干系。所以当他知道这些人要杀保罗的时候，就把他抢出来。一看不对，就把他抢出来。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被这些人这么恨恶啊？他是怎么江洋大盗不成吗？难道他做什么一天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人家非处置而快吗？所以他也要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能够经过巡抚的手决定他是留还是放。所以这个是整个他的责任守关啊，他不能随便把保罗放掉，没事你走吧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公安抓了以后你怎么随便放出去？不可能的，一定要经过审判的手续啊。所以这是当时情形。好了，到了第二天他就把他解去，在公会的面前，要注意这个是一个正式的对质，正式的问话啊，不是像从前刚刚抓的时候，还没进到衙门的时候，还没进到军营里的时候，就在台阶上面讲几句话，不是那样情形。这个更加严重啊，因为是有记录的，完全知道，完全要对质的。注意到这里的话，23章第1节啊，因为前面说他到已经站在他们面前了，保罗先说话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，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”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。保罗对他说：“你这粉饰的墙，谁要打你？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，吩咐人打我吗？”站在旁边的人说：“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？”哦，火药味很重了，这个整个的气氛都完全不对，一下僵住了。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神的大祭司，他是大祭司。经上记着说，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”保罗软下来了。那保罗怎么回事啊？这里首先很多人问，为什么保罗一说我行事为人，从这个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，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，这为什么这句话他们要打他？你知道，如果你读圣经仔细，如果你真的下过功夫，你会发现良心这个字啊，中文叫做英文叫做 conscience 啊，良心，就是良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有在新约里面才出现，旧约里面没有啊。你读此你就发现良心的字很特别，良心的字只有在新约出现，旧约没有。什么意思？难道旧约的人没有良心吗？不是的，旧约不讲良心，讲的是律法，它跟你自己的感觉没有关系。你如果照着律法，违背律法，你就是犯罪，跟良心没有关系。只要你良心红这个贿赂良心，你只要表面上没有犯法就行。你知道新约的基督徒不一样，新约良心里面不安的时候，尤其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是非之心啊，这就是良心在我们里面与圣灵同作见证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当我们不对的时候，他就要责备我们；当我们对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平安喜乐。所以良心特别。那你说旧约没有良心吗？哎，我就想个问题，因为良心是容易被败坏的，良心的标准是很容易受罪的影响的，啊，很多人那强盗也说我也凭良心，哈哈，还有侠盗罗宾汉是不是 啊？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李逵、梁山伯、108将，他们都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，宋江都是觉得很对，理直气壮，跟官府来横着来，直着来不要紧，他们的良心没有问题吗？我告诉各位，良心呢是已经被玷污了，因为被自己的私欲、被人的罪已经玷污了，良心不准了。很多我们朋友也说我凭良心，但你再问问他的良心是不是标准呢？不敢说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的良心只有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洁净，我们的良心能够再一次恢复它真正正直公义的标准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。所以你知道在这里保罗提出一件事情，他说我 行事为人，窦子平的良心直到今日，他是做真实的见证。为什么？他的良心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，他信主以后，他的良心恢复了。他以前很多偏见的，对不对？他认为说，要逼迫信奉这条人，从大马士从耶路撒冷把他一路捉拿，抓到监里面。他觉得这样对的，他是凭着自己热心，按照律法来侍奉神。但是当他信了耶稣，耶稣基督向他显现，他遇见主之后，他的良心不一样了，良心恢复的功用了，他的良心又正直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新约的百姓，我们读这句话觉得很理所当然，是吧？保罗说，我行事为人，在神面前啊，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，很对嘛。可是当时犹太人听不得，因为犹太人不懂得什么叫良心，也不相信个人的良心。你讲良心没有价值，没有意义。保罗讲真话，我凭着良心，因为他是一个良心被洁净的人。可是这些犹太人不听，打他一巴掌啊，你凭什么？你胡扯，你在自己良心，你比我们高尚是不是？今天我们很多人辩论也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凭着良心讲话，但是个人良心标准不一样，你怎么讲法？你讲多了，对方就认为你狐狸，你太凶了，你这根本不讲是非，因为你是凭着自己讲，打你一巴掌，他打巴掌觉得很对，我是凭良心打你的，是不是啊？都可以凭良心。保罗挨打以后，他就回到律法，很有意思啊。保罗一打就知道不对了，良心没有用，跟他们讲不通。你看这里圣经记载的意思，保罗就对他说，不是大祭司自己打他，是旁边的人打他的哈。但是保罗对着大祭司说，你这个人，你这个粉饰的墙啊，粉饰的墙也是耶稣基督用的话，讲的法利赛人粉饰的墙啊，你是粉饰的墙，谁要打你，你坐堂位的是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？哦，保罗厉害呀，他知道良心不通，可是你打人是没有按照律法，你还没有定他的罪，你怎么能打他？这句话厉害哦，因为他跟你摆不讲良心就讲律法，你给我讲律法，我跟你讲律法，你待在这里按着律法审问我是你的权利，因为你在坐堂，可是你怎么能违背律法呢？我想保罗可能更粗的话，更厉害的话讲他，旁边人过不去了，站在旁边人说，你辱骂神的大祭司。哦，大祭司，你知道保罗出外侍奉很多年，他进进出出来来回回，他从前他不是不认识大祭司，他认不认识大祭司啊？当然认识大祭司，他去求文书，要拿文书来捉拿信奉这道的人嘛。为什么这里他不认识大祭司会死啊？是不是？他从前认识大祭司死掉了，换了新的上来了，亚拿尼亚他不认识啊。所以希伯来就说得好，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不能长久，有一天都要死。唯有耶稣基督长远做祭司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，他不是亚伦的等次。所以保罗这里他在被审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堂上的是谁呀、啊，他就骂他一顿，结果旁边说这是大祭司，保罗立刻低头，对不起，有眼不识泰山呐、啊。他说什么？哎呦不得了，他说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，因为经上记得说不可辱骂你百姓的官长，保罗圣经熟极了。他知道不能辱骂神的大祭司，因为他代表神。啊，保罗以后在劝我们基督徒说要尊重在上掌权的，因为他是神的使者，不是空空佩剑，不是没有权威的，是有权威，你不要干犯他的权威。保罗在这里就说，我不知道他是神的大祭司啊，这个不得了，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他甚至用神的话来定罪自己，保罗是很柔软的人，他立刻服下来。当然事情只是开场白而已了，保罗刚刚开始讲到我凭良心侍奉，还没有真正开始。这里一看，保罗在堂前的策略和他的焦点是什么，他的重心是什么。保罗看出大半会众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法利赛人，就在公会中大声说，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说了这话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，会众分为两党。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鬼魂，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，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。有几个法利赛长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，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，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，你们怎么样呢？ 那是乍起争吵，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，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，带进营楼去。又来一次，重新把他抢出来。千夫长事情也真是搞不完，一次两次把保罗抢出来，什么时候他们乱就赶快把他抢出来，免得他丧命。这里你看一件事情啊，保罗不是耍花样，他知道他今天生死存亡。他讲了一件事情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子孙啊，我今天在这里呢是因为死人复活。哈，这个呢马上引起问题。你要知道当时的整个的政治局面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两派，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，而且是字面上相信圣经，完全相信圣经。请问旧约里面有没有死人复活的记录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大家知道以利亚的骸骨，等到他死了，有人去埋葬死人，正好碰到他的骸骨，活起来了啊！这个当然是很特别的事情，而且以利亚、以利沙都叫死人复活过，所以圣经里面记载有死人复活的记录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这样遵守自居，绝对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，他们相信人会复活，只是没有能力，我没办法叫他复活，因为我不是以利亚，不是以利沙。那撒都该人呢？撒都该人其实是真正的当权派，而且跟整个的祭司制度是在撒都的手下，撒都家手下，撒都该就是撒都的后裔，所以这些祭司长、大祭司都是撒都该的人，撒都该人。法利赛人不一定是祭司，撒都该人都是祭司，但是这些祭司呢，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的传统的字义文化中间来侍奉，他们对于圣经只接受理性的批判，理性相信的、信得过的、我能够接受的，是我的脑筋想得通的，可以说是老远老远的唯理派、理智派。可以说整个的神学思想到后来走上这个理性主义，或者是整个时代的思想走上理性主义，他们其实早就是理性主义了。撒都该人早就是理性主义了，他们觉得圣经是对的，摩西五经绝对没有问题，但是很多其他的事情人不知道、没有见过、不相信啊，所以他们是 modify， 他们是可以改变的。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很大的矛盾，本来就是很大的矛盾。你看本来是大祭司啊，跟这些文士长老来控告他。大祭司我已经说了，多半是撒都该人。所以这里你知道吗，当他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这里讲得很清楚嘛，法利赛人都相信啊。保罗说，我在这里是为死人复活，我相信死人复活。这一来法利赛人帮他忙，因为什么？他说我们相信法利赛，相信有灵界的事情，相信超过我们理性的认识。所以这里你注意他的话，他们并没有完全帮助保罗，说是保罗真是死人复活，他是不是耶稣基督从死人复活。法利赛人没有完全接受保罗的信仰，但是这里说了一句话，他们争论起来嘛，是不是他们分为两党。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鬼魂。他说天使和鬼魂两件事情，天使一般晓得天使是神的创造，这个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说天使的显现什么，特别是但以理书里面讲了很多天使显现的事情啊，也有天使三孙的父母亲显现，马诺亚显现，天使显现啊，在这个士师记里面，他向着基甸显现，很多天使显现记录。也有很多鬼魂，什么叫鬼魂呢？天使跟鬼魂不一样，但是都是灵界的事物啊。我们看新约里面，被鬼附的这个耶稣基督赶鬼，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被邪灵所控制的啊。你看保罗在不扫罗在危机的时候去求告那个交鬼的妇人，这些他们就是灵界走阴的人，他相信鬼魂啊，这些事情。所以天使和鬼魂是同样是属灵事情，可是两件事情不一样的。那他们的法利赛人也就说了，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，于是大大喧嚷起来。有几个法利赛人站出来说了，我们看不出这个人犯了什么恶事，倘若有鬼魂或者天使，他们同样提出两件事情，鬼魂或者天使向他显现。他们不承认，说不相信，说保罗一定是遇见了天使，因为讲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，他们不一定接受耶稣基督。他说可能是鬼魂吧，但是无论如何是一个灵界的事情，我们相信有。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呢站在比较中立的立场， 他们接受保罗遇见的特别的事情，属灵的事情，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听，要讲讲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。他没有骗我们，他可能被欺骗了，以为是天使，结果却是鬼魂，那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总不能因为他被误导了，所以就判他定罪。他没有犯什么罪嘛。所以这么一来呢，你说保罗是不是故意讲这个话？其实不仅是故意讲，他更重要的在受审判的时候回答问题，提出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叫做什么？他相信死人复活，他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你不要以为保罗这个话光是在法利赛人面前说的，因为你会又看见第二次审判的时候还说同样的话，而且主动坦白招出来，我今天被审判是因为相信死人复活。待会我们就看见他在菲利斯面前怎么受审判的。所以这里你看见保罗，因为他坚定他所信仰的，站在他所有的经历上面，又在圣经上面不摇动，所以他脱险了，但是没有完呢。十一节最好的一句话啊，我以前常常跟说弟兄姊妹说，看这件事情，看这件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件圣经整个的叫保罗要去耶路撒冷，最后转罗马这件事情，完全有合理的原因了，而且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了。怎么说？当夜，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“放心吧。”哎呀，这个字太好了，放心吧。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他在耶路撒冷刚刚做完见证，保罗神就对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没事。”为什么放心？因为你还要做见证。但是没有晓得保罗经过那么多的困难才跑到罗马去。啊，保罗可能听这话，他可能很高兴啊，要去罗马了。当然，我想保罗比我老练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哎，好极了，明天去罗马。啊，不是，还早呢。还没完了，耶路撒冷是还没完了。保罗是做见证，为什么？他到耶路撒冷做见证，先把神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告诉弟兄姊妹们，告诉教会，告诉犹太人，啊，告诉这个会堂或者整个圣殿，整个犹太民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都很欢喜。等到出了事情了，他同样做见证，见证什么？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我相信死人复活。底下发生事情是没有谁想到的。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母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这样同心起誓的约有40多人，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，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，若不先杀保罗不吃什么。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，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，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。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。事情急转直下，怎么有这样的事情？你知道这些人天亮做这个决定，换句话说他们整夜没睡觉，可能在开会，整夜不睡觉开会，怎么对付保罗？他们决定了毒计，他们而且起誓。这里你晓得这句话就是完全是根据旧约的，我们起了一个誓，若不杀保罗不吃不喝。他们要表示事情的严重性，在神面前起誓，这件事情是岂有此理？既然在神面前定杀人的计谋，你没有想到你实际说不可杀人吗？但他们真是盲目了，他们真是偏见，竟然定下一个计要杀保罗，而且觉得理所当然，很合理，该杀保罗，保罗该杀的，这个人不容他活的，一定要把他干掉。他们竟然会下这样的誓言，认真的，不吃不杀保罗，不吃什么？不吃不喝。这个大事啊，了不起的事情啊！但是他们的动机，他们的心完全没有光照，没有神的光照啊！所以你都是我们自以为是，最糟糕就是说自以为是了。他在神的面前，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，自以为是正义之士，自以为我站在公理这边，站在真理这边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小心，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。现在两党争执这么厉害，都是站在正义之士，当然有一个一定是错的。这里你看这些人的站在这里的这么理直气壮，告诉祭司长，告诉公会，说请你知会千夫长，这个计划很不错的呀。通知千夫长把保罗带来， 而且还没有到你们面前。注意啊，他们在路上埋伏，他们把保罗从荫路里带到祭司长的要院，有一段路要走啊，还不能等他来到跟前就把他干掉，很奇妙。我说这里保罗真是命在旦夕啊，他头天晚上，他们这些人头天晚上不睡觉，起了这样密谋，但是很稀奇啊。十六节，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，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，他怎么知道呢？圣经里保罗的外甥就出现这么一次，就这么一次，怎么会这么凑巧？四十个人在商量，可能不止四十个人商量，有四十人下了毒誓，怎么保罗的外甥会在里面呢？怎么听见这个消息呢？他们可能觉得公然到一个地步，不怕，我们是正义之师，就讲这个事情。保罗外甥一听，不对啊，你们要杀的是我舅舅，就赶紧告诉保罗。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，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，他有事告诉你。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，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，他有事告诉你。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，私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他说，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对不起，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的公会去，假作要详细审问他的事，你切不可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，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，既然预备好了，只等你应允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，嘱咐他说，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告。这千夫长很有头脑，刚才我们已经看见这吕西亚吕西亚难得是个好官，巡捕底下这个千夫长真的还不错，他而且有些头脑，他是办事能力很强，他一看更清楚，这个人带着少年人，这个保罗的外甥不小几岁，但是圣经说的少年人就不是年纪很大，但是又大到足够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完整的告诉千夫长，所以大概我想十五六岁十七八岁，这里讲少年人就在圣经里面，就少年人可以到二十岁、三十岁以前都算少年人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他一定是非常可爱，一定很引人喜欢。所以这千夫长看见这样的小孩子来了，把他拉着他的手，也这个话呢，接着要我晓得，这个小孩子不能太大，太大的不会拉他手的，一定是大概十七八岁、十五六岁，啊，长得可能蛮乖巧的，就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一边。圣经这样详细记载，叫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年龄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概他也长得长相大概也不错的。一问之下，千夫长不得了，就我说这千夫长有头脑，他怎么处理？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，预备步兵200，马兵70，长枪手200，今夜何出？往开达利亚去，也要预备牲口，叫保罗骑上，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。千夫长又写了文书，大力说，克劳迪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，这人被犹太人拿住，将要杀害，我得知他是罗马人，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，因为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，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，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，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。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划告诉我，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，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，等等等等，等于奉旨。这份公文写得很好，讲得很清楚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，是菲利斯一看也就明白了，这就是我讲了几次，他几句话就简单讲完了。哈哈，这个吕西亚不错的，我讲啰啰啰嗦嗦，不过我讲故事你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对吧？吕西亚可不是讲故事，中国人几句话就把解决了。是整个事情发展，你再回去读这个史书经呢，就是这么回事儿啊。吕西亚也没有夸张，不过呢他总要讲讲自己的功劳，我立时把他救出来，我就下去把他救出来啊，对话在以后要论功行赏，是吧？这个做官都要有这一套啊，升迁有望。这封信写得很好，这公文也很正确。好，你看这里很有意思，31节，于是 兵丁照他吩所吩咐他们的，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，第二天让马兵护送，他们就回营楼去。马兵来到该萨利亚，把文书呈交巡抚，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。巡抚看了文书，问保罗是哪省的人，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，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啊，等告你的人来到，我要细听你的事。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利的衙门，就记住哈，西利的衙门跟巡抚两套制度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我们就会讲。这里注意到一点，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没有，千夫长用多少兵丁去送保罗呀？200步兵，200长枪者，还有70马兵是吧？270人，470人对吧？470人，什么时候走的？何出？就是晚上10点钟左右，10点不到11点，10点钟做的。可是你注意到没有？这些命令很有意思的。你如果读圣经不仔细，你不晓得，真正送到该萨利亚的多少人呢？70人，那个400人呢？回去了。为什么这样？你想一想就明白了。当他们要把保罗从营楼里面送带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得见呀。所以大概这个200人马兵，差不多是整个一小部分的正规军里面，他晚上出来演习，可以吧？所以没有人注意到，保罗混在470人里面，也不容易被人注意到。人70级马兵后兵哪里需要这么多人呢？他们就40个人埋伏嘛，70个也就够了，而且他们有马。你长枪手有200人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混得出去？因为这样就不引起注意，保罗没有被看见，走了。所以他们莫知莫觉的。然后怎么样？到了安提帕底，就打发他们回来了，只留下马兵护送他，70个人够了。你知道，而且他说给保罗预备一个牲口，为什么？你如果跟这些步兵在一起，保罗有牲口也跑不快，对不对？你马兵70个人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跟步兵一起走，跟长枪手一起走，长枪手没有拿兵，没有骑马。像这种小地方，你要知道很有意思，你读的话，哎，对了，这样才对。他不需要那么多兵保护，而且一夜走到这个安提阿波之后，他们追绝对没有发现，根本追不上。第二天一早，马兵一跑就走到，马上就该萨利亚去了。啊，这种小地方，你读圣经，我读到就觉得非常开心。哎呀，我说这吕西亚真有头脑。那我也蛮有头脑的，我不懂得这回事，是吧？好了，把他送到该萨利亚。我特别提到安提帕蒂跟该萨利亚，这两个都是罗马城罗马名字，表示什么？跟耶路撒冷不一样，他是直接受总督或者直接受希律王管的。这两个城是直接从罗马下来的，不是经过巡抚的。所以巡抚去了以后交给菲利斯，巡抚在那里，在该萨利亚。该萨利亚什么？就是属于该萨的城，是皇帝的名字，是直辖市，大概今天我们说就是直辖市吧。他在直辖市，他管整个区。然后希律也在那里，因为是该萨利亚嘛，所以这个是两层官府的交接的地方，又是希律又是该萨，不是，又是希律又是巡抚。好了，到了那里，你看这个菲利斯怎么处理啊？当然他先问你基利家，好，是我辖区底下的，我要管这个事儿。过了5天呢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是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。你知道为什么5天呢？他们保罗走的还莫知莫觉呢，他们又是走路的，不是骑马的，所以过了几天才到。我想这些人去告诉这个祭司长，第二天告诉祭司长要去把保罗送去趁乱把他杀死，这个计谋一不成功，说我不晓得下的毒是不吃不喝怎么办，至少4天没吃饭的，5天没吃饭是吧？啊，应该这样哈，是不是？偷偷吃饭的，那违背誓言，那他们在谁面前自己要负责？所以这些人呢，拖拖拉拉的过了5天才找到该萨利亚，才搞清楚他去了哪里，然后呢，就上告于这个巡抚。第2节，24章2节，保罗被提下来，铁土了就告诉他说，这里你注意这个讲话，这个辨识啊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律师啊，律师。我女儿现在不做律师，做法官啊，好一点啊。 律师呢就话要两面讲啊，真的要讲的假的，假的要讲成真的，这个才是好的律师。他说，菲利斯大人呢，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平安，大享太平，并且啊，这一国的弊病，这一国很厉害，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啊得以更正了啊，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激不尽。先讲一讲好话讲完了啊，恐怕菲利斯呢这话听着好，你慢慢讲吧啊，唯恐你多说你嫌烦事，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。底下开始控告了，注意他控告什么哈，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啊，这个是辨识口中话，如同瘟疫一般，会怎么有传染性的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教堂里的一个头目，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。四件罪名哈，四个罪名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瘟疫，传染，有传染，很强的传染性。第二个是什么？鼓动普天下众人生乱的。又是什么？拿撒勒教堂里的一个头目，然后什么要污秽圣殿？污秽圣殿，这一直他们一直在乎的，而且从斯提凡开始就是控告他污秽圣殿。底下加了几个罪名，他是这个如同瘟疫一样会影响人，叫普天下有众人生乱的。为什么特别提普天下众人生乱呢？因为他是告在官府的面前。你宗教自由也好，没有自由也好，你千万不能够影响社会治安，一影响社会治安，哎，他就有理由抓你了。这个是老戏法，今天懂得这戏法的人很多啊。你说不是直接用宗教迫害的名字，是你扰乱社会治安就行了，可以把你逮起来。所以他说保罗说是，是不是保罗是个教党里的一个头目，换句话是已经给他设上标签啊，这是拿撒勒党的人。为什么拿撒勒党？耶稣是拿撒勒人，对不对？就是指的耶稣。好，他说呢，我们把他捉住了。注意这句话真有意思啊，我们把他捉住了。但是有些版本说，不料这个千户长吕西亚甚是蛮横，把他从我们手里抢去了。你看读的话真是幽默呀，真是有意思。他们控告在询问，就说你的人把他们抢，把他抢去了。我们并没有杀他，我们抓他是有道理的，你不明把他抢去。啊，说是这个巡抚，这个千夫长吕西亚甚是蛮横啊！你读小字，好了，这些不去管他，你自己就问他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一些事，我们所告都是实情。他们就这样控告嘛，当然都是真实的，是吧？众犹太人随时告他说，事情诚然是这样，很多见证人都来了，啊，就是他们找的见证人。然后呢，巡抚点头叫保罗答话了。他就说，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。啊，保罗一句话，我知道，我认识你，我知道你的政绩啊，在这里，断食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。第一个他说什么？你查问就可以晓，就可以知道，从我上耶路撒冷到今天到今日，不过有十二天。记得哈，他们几天来找他的？五天，扣掉五天，又一个礼拜。我只有七天的时间，我在耶路撒冷生怎么乱呢？我去耶路撒冷怎么七天就能造这么大的事情啊？所以他第一个就完全否认啊这个造势的事情啊。他们并没有看见，注意这里话，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者在会堂里或者在城里和人辩论，耸动众人。他们没有看见我耸动众人，他们不说吗？他鼓动众犹太人，全天下犹太人生乱的，不都是他们没有看见的？不管我做了，他们不是当事人，不是原告，他们没有看见，不是目击者，他们没有资格告我。那他讲什么？在店里，在会堂里，在城里，这三个地方没有看见我和人辩论。保罗喜不喜欢辩论？保罗当然跟人辩论，真理事情是辩论的。他在外邦城里面，在以弗所什么地方常常辩论，可是恰恰好在耶路撒冷他没有辩论，他根本没有讲这个话，没有讲话。的确也是，你查这个整个读下来，他没有说什么话，不过是被抓起来了。底下讲为什么被抓了，啊，你看这里哈，其实他如果答辩这里，他们攻击他什么？你耸动众人，犹太人生乱嘛。保罗已经回答了，不必再说多说的。好了，你看没这事可以解决了，是吧？不，最有趣的保罗这里，不打自招，他说什么？但有一件事，我向你承认。那这个菲利斯根本没有问他嘛。有件事我向你承认，真是什么嘛？ 这个人真莫名其妙，保罗莫名其妙，那个给可以放的偏偏不要放。他说什么？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是拿到了教导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异端？因为他们叫我们拿到了教导嘛，这个名字不好嘛，塞啊，拿到了教导。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人的道侍奉我祖宗的神。哇，这句话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所记一切所记载的三件事情，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有这盼望。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又怎么样，良心又回来了。四件事情，保罗讲了四件事情，哪四件事情？第一个他说什么？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认为我们正按着那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。我是根据旧约里面我们的祖先所留下来的律法，留下来的侍奉，真正的侍奉。他讲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些例子，犹太人都知道，腓力斯也知道，而且呢又信。注意这里讲信心啊，保罗信心是什么？我所做的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一切记载的。用这边，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神学根基。他在罗马书怎么讲？他说我们所信的正是由律法和先知为证。你去读罗马书就知道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第五章，应该第五章啊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所以他说我是熟读律法熟读先知书，我相信今天我的侍奉才是对的。因为保罗在这里因为遇见耶稣基督，所以知道那些外面的侍奉，法利赛人侍奉都是在外面遭殃，没有真的碰见事情，唯有在灵里面，他是按着祖宗所流传的，在灵里面侍奉神，用灵和真实在敬拜神。他所侍奉的是灵里面的问题，而且他所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侍奉，用灵来侍奉。他讲到我的侍奉，保罗懂得法利赛人怎么侍奉，就是从 Torah 开始啊，从 Mishnah 开始，从这个一切所有的文字里面，祖宗这么多堆积下来一套套的律法，怎么洁净怎么洁净。保罗说这些都不是真的侍奉，用心灵来认识神。祖宗们他所侍奉的是心灵跟神当中的接触，真正的侍奉是心里面，是灵里面的。真的犹太人是灵里的，不是按照肉身做犹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罗马书里所讲的一些东西啊，保罗在这里思想中间完全成熟。他虽然没有写书，他虽然没有对人传福音，他虽然没有跟人辩论，他虽然没有在讲解律法，但是他已经成型在他心里面。所以你根据这些话再去读罗马书，就发现，哎呀，保罗你读得太清楚了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早就告诉你，我们没读就是了。读读读，你会读出这些东西来。你会发现保罗所讲的，他已经清楚知道他所侍奉的干什么事情。不是光这些书就是向他显现以后，他就立刻改变了。他真正回去苦心钻研。我在讲加拉太教会的，大家记得他在旷野里面很多年，大马色大概三年，过了14年，真正出来传道，他已经差不多36岁，差不多46岁去做宣教的工作。他信主大概不到30岁，或者说30岁出头，因为他可以进到会堂里面去，大概30岁。就经过了十几年苦心钻研，我想他真的重新圣经重新好好读了好多遍。我鼓励就是一年读一遍圣经是吧？我想保罗一定还不止，他拼命的思想，拼命的研究，拼命读，读读读，越因为看见耶稣基督就是圣经所应许的那一位，他完全明白他在干什么。所以他说，我相信我正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，我正按着那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。这里讲的真千真万确，不是不信主人就不复活，是说他们犯罪就扫到垃圾堆里面，不是的，都要复活，复活接受审判。保罗讲清楚，我相信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然后接受审判。这个可怕，如果死了就死了，就没有知觉，就灭亡了。我们有人说人死如什么烟散是吧，就没有了，不是的，还要复活。你以为你不信啊？信耶稣的人复活，我不信我就算了，死了，死了没有了。你以为没有了？你有把握没有吗？有时候传福音反过来，你相信你死了就没有了，人死如灯灭是吧？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是我死了就我不怕死，因为死了就没有了。 很多人这样说的。你读读这节圣经，保罗说什么？我相信，我靠着神相信，所有死人盼望死人的，无论善恶都要复活。这句话太厉害了，跟你没地方逃啊！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那太可怕了。如果你不信耶稣，太可怕了。保罗讲说：“我知道，我读到这些，他说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，他们盼望死人复活，好，因为认为说我是按照律法，我就复活，不按照律法呢，那不知道。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刚才有一句说过了，保罗得救以后，他的良心发生功用，良心高于律法。”至少良心地补的律法不能解释的地方，不能 cover 的地方，不能遮盖的地方，不能涵盖的地方。所以良心的感觉基督徒一定要保守，高于律法，高于字句，因为是我们跟神直接的关系。长存无愧的良心是季节讲的，这回怎么回事？过了几年，我带着周记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我在店里已经洁净了。注意啊，上次我们讲他在店里面洁净了，他不是从外邦回来，带着哥林多教会的，不，带着这个亚细亚教会，还有马其顿各地的捐款吗？他是来帮助犹太人，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遭遇饥荒，我带着捐项，带着周济的款项来帮助我本国的弟兄们，而且呢，贡献的物也摆上。他说正献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我在店里已经洁净了。不是说吧，保罗跟几个弟兄们，他们所拿西尔那些剪的头发烧了，把头发烧了，已经预备还俗了，离圣归俗了，并没有聚众，也没有吵嚷，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。这就是出问题的地方，他们看见好几个亚细亚人跟着保罗来，所以他们看见亚细亚人，换成了亚细亚人跟罗马人打扮啊，跟犹太人打扮不大一样啊。我想到什么，亚细亚人大概剃光头，大概是不晓得怎么样。那有时候你读圣经要有点想象力啊，他讲这个事情，有没有光头我也不晓得啊。啊，这几个是犹太人，不是亚细亚人，可能是光头的。为什么？拿西亚人剃的头发呀，对不对？亚细亚人是光头。拿西尔人也是光头，他们搞清楚了。我这样读经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？我不知道对不对哈，这你没想，可是我想象中很可能啊。保罗说那几个不是外邦人的，不是什么什么特洛菲莫，不是那些人的，是犹太人，不过头剃光了，因为他还愿呢，把头发剃掉了。啊，你读圣经觉得真有趣啊。保罗并没有说他们是外邦人，不是外邦人，是亚细来的犹太人，可能是还愿的人呢、啊。好了，他们若有告我的事，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，不可以随便抓人的呀。即或不然，这些人若看出会站在公会面前有枉为的地方，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，纵然有，也不过一句话。注意啊，保罗又讲这个事情了。保罗抓住机会就讲自己，他不想自己逃跑，不想自己获释放，他偏偏要盯着讲这个事情。讲什么？不过一句话，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，是为死人复活的缘故啊，是死人复活的道理啊。又讲到死人复活，你看保罗真有趣啊，这个人这上海的梗的死啊，这个人真是呆呀，这是固执啊，偏偏要讲事情，又讲这话死人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保罗虽然没有做宣教士是吧，他没有跑到以弗所去，没有到哥林多去，没有跟人传讲福音，他什么地方都在传福音，就在公堂上面被审问出来在讲福音。我今日被审问就是一句话，也不过就是一句话，我今日受审问是因为死人复活，是为死人复活这个道理。底下说菲利斯的本是详细晓得之道，就支吾他们说，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为什么吕西亚？吕西亚是见证人，当时他执行的人、啊、他们不是吕西亚把他抢去的吗？他说我要问问吕西亚，其实不问也差不多知道了，吕西亚其实无关重要。可是这你一看出菲利斯的这个做官的情形，他拖一拖，他不立刻做决定， 他不立刻做决定，等候这个见证人吕西亚下来。啊，不过呢，啊，他说我要，他说什么？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。这个腓力斯还可以，做官做到这样还可以，啊，但是有一些经验，这个是路加记载的事情啊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这个人很会做官。过了几天，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了保罗来，啊，听他讲论这个信基，讲论这个信基督耶稣的道啊。保罗讲论公义啊，这个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不讲吗？无论死人，啊，无论死人将来死人，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吗？他又讲这些事情，啊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要不要恐惧啊？他没有想到永生永死，他没有想到复活的事情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说：“你暂且去吧，等我这边再叫你来。”他说：“现在不谈。”他老是这样拖拖拉拉，他老是这样拖拖拉拉。这腓力斯就这样拖拖拉拉，好多人信主也这样拖拖拉拉呀，早就该信了呀，还不信，还不信，我替你着急呢。哎，等等，再有空再说吧。好些人一等有空，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好多人这样，好多人自己最亲近的人，等等等，等到来不及。到你就死了，没有最后的机会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他一下昏迷了，来不及了，他等我得病再叫你来吧。你以为这是他真正的原因吗？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，来来来来来，还没事叫他来，好像找他下棋喝茶一样，其实干什么？希望他给他钱。这个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情啊，所以这个天下的官没有不贪的，都是贪的。注意这里二十七节，过了两年，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，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便就留保罗在监里。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，拖拖拉拉，到处要讨好。你看他很会做官的，为了要做官。不顾正义，不顾公正，不顾道理，不顾法律，这样他也没有错，啊，这就是腓力斯。但当然大家知道，这张圣经，这两张圣经讲的主要的条件，主要的内容是讲保罗，还不只是保罗。我上次说过，使徒行传最后三分之一都是那句话，因为保罗说我要去耶路撒冷，再去罗马。你看从从十八章开始一路十九章开始一路都讲保罗去耶路撒冷，去罗马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很曲折的。我们看见神的带领是非常曲折的。在这里二十三章十一节，我们看清楚保罗，神对保罗说：“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，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，整个使徒行传后面的记录都是为这个。而且呢，这里详细记录了保罗受审的过程。这样才显明神怎么把保罗带去罗马。保罗在受审的时候不忘记福音，他说我是按照祖宗的律法在侍奉，合乎律法和先知的话，而且我盼望死人复活，靠着耶稣基督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为的是审判。我自己有的，他们也有的盼望，我也有的盼望，所以我凭着我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行事为人，都是凭着良心。因为什么？这是保罗的见证，也是我们看见一个宣教的人，一个传福音人，到处传福音，不管场合，不管时间，不管地点，不管对象，有机会就传。这个是真的传教士。好，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。我又是讲到这里，还好没有比上次更长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心中欢喜快乐，读了圣经我就开心了，因为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活生生地放在我们面前，使我们对保罗、对吕西亚、对腓力斯、对这些犹太人、对于祭司长这些文士们，这些辨识都有清楚的认识，好像他们今天在我们面前一样，对吧？其实你要叫我们知道圣经是真实的，而且里面所讲的话对我们有益，我们不要再拖延，因为告诉我们说，腓力斯告诉我们，等我得病再叫你来，说这就耽误他的救恩。我相信你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现在就接受耶稣，现在就认识你是那位真神，也是值得保罗为他舍命的那位救主。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。对，这里有些弟兄姊妹 啊，如果还没有祷告的话，还没有接受主，我带你们祷告啊，你们跟我一起祷告。主耶稣啊，从圣经里面我就相信了你的话，我像保罗一样，从不认识到认识你，他的良心被洁净。所以说，当我相信你的救赎的时候，求你使我的良心恢复正常的功用，常常引导我，叫我做对的事情。虽然我没有能力，你还用宝血洁净我，我正如你现在一样。主，你的血洁净我，叫我坦然无惧地面对你，可以来亲近你。主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因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。就你住在我的心里，做圣灵做他要做的工作，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。我这样仰望你祷告，是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